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一样要为听众朋友访谈的是台湾的爵士天团哦。那这位团长是董顺文，再请顺文跟全华人地区的听众朋友来问安。
大家好，我是无限融合乐团的萨斯风手，我是董顺文。
当初为什么会取名无限融合？
我们就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跟我们另外一位键盘手吕胜斐，我们两个其实从小就认识哦，
从小就认识、哦
嗯，我们是高中同学，
所以没有交恶，不错耶。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高中的时候我特别羡慕他耶，高中的时候他
蛮温文儒雅的，
他从小就学音乐，所以高中的时候我才刚开始学萨克斯风，
你等于是后面跟上的。
对，我记得我连两个大调音阶都吹不完的时候，他已经在弹那种日本的融合爵士乐了。哇，记得小时候都不敢跟他说话，觉得人家好厉害。
就现在你应该超越他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那天在节目上表演还在开玩笑，我还说你看你比我先学又怎么样，还不是现在帮我伴奏啊？不是，
我没做错。
不过就是他找我的时候，我们两个对台湾的这个乐坛都很有期待。
是
我们常常在聚在一起聊天，我像各行各业都会抱怨，哎呀，台湾的环境不好啊，因为台湾市场小嘛，然后觉得啊，这个机会不够啊，不像国外，不像国外。可是我跟吕胜斐两个都有蛮正能量，就觉得说抱怨没有用。我们听到我们上一代抱怨上上代啊，听到我们这一代抱怨上一代、那如果我们这一代再不做什么的话，就会被下一代抱怨。
对，
所以我觉得与其这样，还不如先来我们自己先改变，等别人帮我们改变我们的人生，还不如我们自己来。那我跟吕胜斐就在工作之外的时间，我们两个就决定组这个乐队啊，离现在大概15年前，我们经过了很长的讨论之后，决定组一个乐队。那我们在组乐队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希望就是以好比说复刻或者是模仿完全日本的爵士乐，或者是像他是喜欢日本的爵士乐，像我喜欢的是美式的爵士乐，我们并不是要去帮这些国家或他们的文化做传声筒，我们只是学别人的长处，那还是要融合自己的东西。那而且以艺术来说，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如果从哲学上来讲，我今天是一个台湾长大的小孩，我到了美国学爵士乐，也不过就去念了3年书。如果今天我吹的跟美国人一模一样，那我的音乐是真的是我的吗？
嗯哼，
对吧？我也许是一个100分的好学生，
你是 copy 而已。
对 ，I'm copycat。对，而且我们爵士乐讲的是即兴演奏，那我的骨子里头不可能我的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即兴演奏，应该跟
你跟黑人就是不一样的，
对，应该要不一样，
对，
那才叫真的把我自己吹出来。所以我们在最后在创团的时候，我们就决定了举这个名字叫无限融合。融合的是什么？有日本的，有美国的，有我们中国的，有台。
不瞒你讲，我去听之前，我会比较期待。我当时还没听之前，我会期待你们就是美式啊，或者你知道吧？不知道你们那个创团动机嘛？
对，而且我们甚至也不希望，因为有些爵士老饕会觉得说啊，你这个跟美国不像啊，批评我们。所以我们连乐团的名称没有爵士两个字，我们就叫无限融合乐团。
对，
我们就是创作，讲自己的话。
对，
那你觉得是就是，你觉得不是就不是。
对，
好，那没关系，因为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音乐。那包括我们在上一次节目当中，你聊到我们的表演风格很轻松啊，也是因为我们没有包袱。我们不像今天做流行的唱片制作，是先预设了一个主题，好比说这张要谈爱情，好，所以再来写歌的，然后大家就要连包装、连服装什么都要跟这个有关。我们不是，我们的专辑名称都是数字，就是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团员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真实的感觉记录下来，所以每一张专辑都是我们团员自己心情的发展，所以每张专辑当中其实各种情绪都有。好，所以我们在
这个想法是在当年就跟盛美谈好的，是吧？
对，我们就想
好，所以等于说你一开始做这件事情，你可能越做越成熟嘛，因为刚开始不可能那么成熟嘛。
对，对，我们就希望它是真实的创作，而不是为创作而创作，或是为了发片而发片。讲白了，做一个纯演奏，在这个华语市场很辛苦的。我们当初其实，在成乐团之前，或成立唱片公司之前，我们其实找了很多圈内的人谈过，没有一个人愿意帮我们。 有很多人都笑我们，哎，小董小吕你们两个
不切实际，
工作那么多做不完，不要去做这种赔钱的事、
哦、
做演奏，你们这么多歌星找你们，对吧，做编曲演奏做不完的
啦，不完、
哎、你干嘛浪费钱呢、啊、我们甚至希望找一个经纪人都没有人愿意做、
嗯、
他说我当你经纪人，你们这个没有市场，我根本抽不到、
嗯、我很乐意做我也喜欢做这种事情。
对，所以我跟吕胜斐就不得不跳出来，自己最后成立唱片公司，从头开始弄。然后有我跟大家讲，大家不怕大家笑，我们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们两个凑凑钱，整张专辑我们就把一张专辑要做的事情全部列出了一个表，从创作编曲录音当中要写文案要照相要怎么一大堆事情，混音啊什么的，前面到后面我们就列出一个表来，我跟吕胜斐两个就自己打勾，来这个你做，这个我做，
或者说谁拿了钱什么样的，对，
能做的都自己做，
懂，
不能做真的不会的才花点钱，
懂。
我们第一张专辑从头到尾只花了19万台币，
一个唱片能够19万做起来，
对，就发出来 了，然后发行出来之后就帮我们拿下第一座金曲奖。
所以你们自己在电脑上面混音什么都自己做，
全部都自己来，
哦，那你省掉很多费用。
对，然后第一张专辑我记得金曲奖给我们扣完税还有9万台币的奖金，
懂，
所以等于第一张专辑才花了10万台币。
但当然你的人力成本在里面了。
对对对对，我们就是所有的自己的都自己来。那但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了。
懂。
那所以现在回想当初我们两个的想法很开心，真的是无限融合。
懂。
我们融合了这两岸三地所有我们看得到的感觉的文化，我们在是我们举个像你刚聊到电脑上混音，
对，
我们当初在调整混音的风格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透过这些后置调整成听起来像美式的唱片，
好
比说有现场感的感觉，像 Blue Note 的唱片，也可以调成像日本的唱片那种音场，但是我跟吕胜斐决定调成像国语歌，
懂。
那这当时在很多的爵士团体大家都做不到，然后你很多美国回来的学生他们就制作的专辑很像美国人，欧洲回来的学生那个古典专辑就很像欧洲，
也就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想要在台湾接地气。
对，那我就跟吕胜斐我们就讨论了一个，好比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在空中听的节目嘛，我就跟吕胜斐聊，我们就想象我今天好比说这个广播电台他播了张惠妹播了王力宏播了这些人之后播了我的专辑，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转错台，我如果把它调整成很像美国或日本的音场，观众朋友会觉得，哎、欸，我是不是转错台？是不是转到一个纯音乐的电台？啊，这种，好比说那种比较专业的台北爱乐啊什么之类的电台、嗯。所以当时我们就决定不要，我们希望我们的音乐在至少在虽然没有歌词，但在聆听的经验上更贴近。
现在会加一些 vocal 吗？现在
我们中间有几次尝试加点 vocal， 但是还是以乐器为主。对对对对、嗯，就是希望透过各种编曲跟混音的方式，让听众朋友觉得，哎、欸，这是他熟悉的听国语歌的聆听的经验、
嗯哼。
那我们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真的可能真的做对了。
嗯、我在想另外一个视角，就是说你们现在也看到台湾的这个本地唱片业的这种、不像以前嘛啊、那你们自己在发片的时候，你们是找数位型的还是做实体，两边都会进行吗？
其实这真的是这几年的问题，我们刚开始做是已经15、16年前嘛、
嗯、
那时候还是做实体以 CD 为主、
还可以活。
对，当然当时开始已经有所谓 Apple Music 一首歌1块美金啊、这种事情开始了、那到我们做到一半的时候开始有串流，
嗯，
我说实话串流对我们
很伤，
非常非常的伤，跟听众朋友分享哦，就说你的串流也许你有付费哦，但这个付费的机制真的分润到我们手上那个低到不可思议、我记得我曾经收过一封信，他就跟我说 OK， 这一次你们这一季3个月、你们的我们全部的曲子上百首曲子哦，在他这个平台的分润是7块台币，
几次呢？
对，他寄一封信给我，跟我说，对，就是有个几万次吧，但是他就只分润了7块钱台币、哦，然后跟我说，因为不满32块，因为寄回邮信封要32块台币，所以叫我说就继续等吧，你，
所以很伤哎、
欸，很伤。我听到那个信的时候，我直接吐血。
消费者角度，你说一首歌如果说是2块3块、像我们这种重度喜欢听音乐，
对，
我们也会。简单讲，偷人都贪小便宜嘛。
对，
哦，那我要花多少钱？
对，就是说我并不反对科技的发展。我想我是跟很多音乐人不太一样，我觉得就是科技在改变。
对，
所以我们只能 adapt， 我们只能一直适应。那其实观众，我相信听众朋友现在在听的朋友，他并不是想要占我的便宜，
对，
只是现在这些科技让他这样听更方便。
对 对，
就像 CD 出来，因为音质更好，所以他在家里听，他不去现场了。
对，对，
那串流只是又方便。就是音质又很好，所以他并不去直接联想到说他可能 让我这些做音乐的不容易赚到钱。
没错，没错。
但是我的想法很开放。我举个例子，大家有没有想象过莫扎特那个年代？莫扎特怎么赚钱？
对，
连录音技术都没有，也没有版权，
大家都听到嘛。
对，那个年代莫扎特能赚的钱，除了这些王公贵族的包养之外，他就是要卖谱。
对对，
他只有在
不，你这种思考的人还不多耶。
对，那你看有了录音带之后，有或者是有录音师技术之后，又有些很多艺人，好比说你看早期，我们举个例子，陈淑华唱得那么好，但他从来不办现场演唱会，
对，
因为他就很适合在录音室的音乐家。但可是当环境改变，需要搞演唱会的时候，也许他就不是那么适合。
你看我们陈升，又不是说唱得多好听，
不会的，你不要害我，你不要害我，我有帮升哥伴奏过，你不要害我。
我意思说。如果你纯粹从音乐的这种表达，其实特色还是比较重要的。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科技既然走到串流，而且不可逆，
对，
也许搞不好再过五年又有新的技术进来，甚至像我们说，我们这十年未来十年可能要面对的不是真人的创作，而是 AI 的创作。
对，
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身为音乐家就是不没有办法，我们就是要学新招。
对，
我们要学着拍影片，学着搞
串流。整个大环境在像我自己做工业设计啊，我大概十多年前就决定放掉，因为很辛苦，你知道
很辛苦。
Yeah. 大陆都起来了，便宜定价都我们的价钱好。但是我们还是比不过他们低价，再就是我们的服务好，他们就学一学就把你干掉。然后我们下面的这些设计师呢，又觉得说呢，反正大同哥会撑在那边，他们也不思进步，就是你做个经营者，你会发现很辛苦，所有的重担都在身上，
确实很辛苦。
然后那个钱大钱进来，你根本拿不到钱，因为进来房租这些钱开销不完之后没什么钱，你只不过有一个老板总监的那个名义。啊，很多人都跟我同样的问题，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后来我就跳到媒体，那也很辛苦我们的节目
都
不到1000块一起，怎么过日子啊？后来我发现，我就改变一个思维，我说我能不能用媒体去服务不同领域的人？当我这个思维有了之后啊，哦，那个很好玩。我认识你也不过就是一场演
音乐会，
对音乐会嘛。哎，我说这个算我一定要认识，你看
谢谢
我主动就找了你。
谢谢。
那我会觉得说，其实刚刚你讲那段话，我蛮同意的，就是不要老是抱怨前面。
没错。
那如果你这辈子开始，你现在努力了，下辈子看到你的努力，他也觉得受到帮助。
对。
所以后来我自己做 FB 的经营嘛，我就给我自己鼓励自己啦。12个字就是尊荣前辈，切磋同辈，提携后辈。
哦，这个、
我就老说钱老师，你这个天下无敌。我说我本来就不知道与天下为敌啊，我不是曹操嘛，对不对？
没错。
所以我想说，我们在这样的心态下做事啊，或许信仰也会成为我们一种帮助嘛。
啊，真的，信仰很重要。
谈谈信仰成为你什么样的帮助？
我说实话，受洗是没有多少年前，但是我从小，我印象中。小学国中的时候，就因为家里的帮我报了名，参加过这个教会的这个夏令营。
嗯，
然后我就对教会的印象非常非常好。我记得当时在教会夏令营当中，有人来分享啊，有人来祷告啊，我都特别感动。虽然从小家里可能也拜拜，
你应该是感性的人，
真的小时候家里也拜拜，但我从来没有特别的感觉过。我只觉得那些庙啊盖得很漂亮，然后去那边可能有饭可以吃，什么之类的，然后热闹而已，但是就没有特别的感动。但记得从小参加教会的这些活动，我就特别有感动。然后到了美国，特别念书的时候很辛苦嘛。那时候开始就有祷告的习惯
哦，
好，但我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上帝，我都是哇，有需要的时候，寂寞的时候，练不过去的时候，
上帝知道我们，
然后跟上帝啊祷告怎么办？怎么办？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上帝做事真的跟其他的神就不应该，他是唯一的神了，就其他的宗教的逻辑很不一样。
对，
我记得我到美国念书的时候，我满腔热血啊，因为我小时候17、18岁就在台湾的 pub 表演，然后同当时的前辈，
你那时候没有迷失吗？
我
还好。
你说你迷失说学坏什么之类的，
或者说没有
没有没有
的风光，
倒不会
失色。
倒没有，我反而是我到现在从都不抽烟不喝酒。
懂，你是早睡异类。
没有，我是想跟爸妈沟通说，我并不是为了夜生活去学萨克斯。
懂，
我是为了萨克斯风而不得不过夜生活。
懂，
对，所以我就证明给他看，我不是为了要喝酒去玩乐，所以我都不抽烟不喝酒。
懂。
那我记得我到美国的时候，我当时觉得说啊 ，OK， 我都这辈子都没有学过音乐。我只是在台湾上个别课，然后自己这样学普通班，哦，我就可以在 pub 里表演。很多前辈都说我很厉害，我以为我一到美国就会如鱼得水，结果一到美国不是，我到第一、第二学期打击特别大，完全跟不上。不管是语言、生活上、文化的事情，完全跟不上。我记得老师
很挫折，
非常非常挫折。老师就一直跟你说，哦，你吹的不对，你吹的不像。 我还是问老师，那到底怎么办？怎么办？老师说他也不知道，真的哇！就是他，因为这是 culture thing，
我
有点像你讲英文，你讲的就不是你，我一辈子都不可能讲的。
A B C 跟台湾去的就不一样
，right？ 是 like never，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这是艺术，不像你说今天学一加一等于二。老师就是告诉你是二，你也吹不出那个二，这样就对了啊，好痛苦哦。然后我记得痛苦到不得了，而且我两只手练到我已经拼命练习了，我两只手都得了很严重的肌腱炎，
懂？
严重到我手会握不起来，我连筷子拿不住哦。
我现在右手有这个问题。
哦，对对对，那还每天还是要功课要练习啊，
对，
好难过，而且晚上会那个肌腱炎，手背会痛，下大雪的时候冷起来会痛，我半夜都会痛哭醒这样。我到第三学期，我还是打电话给我妈说我想回家，我不要念了。我妈说，我妈也跟着哭，我妈说不行啊，你跟全家吵架，好不容易让你去了，你不能念一半回来啊。那我当时会觉得
蛮理智的，
对，我当时就跟上帝祷告，我说是不是上帝给我一个 hint， 也许是告诉你说，暗示你说，啊，其实你这辈子不适合走音乐了。结果。我真的有一两学期真的比较自暴自弃，我就因为手动不了，我就真的不练习了，我就把乐器放下，我下课之外开始跟同学。
会不会这个是跟我们这个马友友一样的问题啊，就是说你融入文化之后本来会帮助你出来。
对，我正想要讲这个，就是我前两个学期我拼命练习，我把自己整天关在琴房里头，第三学期开始我没有，我开始看电视，我开始跟朋友聊天，跟朋友出去吃饭，再跟美国人交朋友，诶，莫名其妙我的分数变高了。我就觉得我融入那个文化了。
也就是说技术根本就不是重点了。
对对。我之前可能在琴房里练习的时候，我自己以为这个音很爵士很酷，老外会觉得这个音帅。就像你今天自己没有去过四川，你自己加一堆辣椒以为这叫麻辣。那到了当我开始跟他们聊天，看他们的卡通，从看不觉得不好笑到看得懂哪里是笑点之后，我的音乐也进步了，因为我融入那文化了。我知道原来哪一个音对美国人来说这叫爵士，哪一个音符叫做不好听。
也就是说那个 key point 你抓到了。
对，所以我觉得，而且很神奇，我两个学期休息来之后，我手也好很多。所以我觉得上帝做事很有意思。
对，我会发现呢，到一个年纪，很多事情不是用力就可以做成的。
没错，没错，没错。
你越积极越放松，本来这个事情做得更好。那说完你自己在看待你的音乐的这种成长啊。因为一开始你跟盛北就决定做比较 local 的 jazz 嘛，然后也不要受限于传统的那种模板。那你们在做创作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些脉络是你们现在往回看，哎，这个脉络是蛮有趣的，能跟我分享一下？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这个没有市场，就是不是为了钱而做的这个事情，而且反正是我们两个每一年都要一直投钱进去，所以我们很一开始就很自私，就想要做完全属于自己的事情。那我觉得你看到现在，从以前的老三台大唱片公司这种偶像型的包装，到现在你看分众各种这种 social media 分众各样的音乐都越来越多小的创作之后，我觉得我们当时做的决定是对的。
对，
因为我们本来一开始讲的就是
你 unique 了嘛。
对，我们在当时就是为了自己做的音乐，所以到现在回头看也不会觉得这音乐。
换言之，你这十几年是在做个人，就是个人的团队品牌的建造。
对对，
音乐水准不会差，但是品牌认知度还不是那么明确。
对，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在你在 Berkeley 学习的时候也给你一些冲击？因为你知道，像美国、英国他们的这种 marketing 是非常强的。
对，你聊到这个 marketing， 我觉得美国真的是资本主义。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第一堂课，我就跟所有的这种粉丝一样，哇，好不容易到了名校，然后遇到大老师，第一天就要问老师你用的是什么？他不说我们吹萨斯风要吹嘴啊，
对对对，
什么牌子啊？哦，你的嘴型怎么含萨斯风的、啊？你怎么弄的？老师说你不要学我，我说我就来学你的，我花那么多钱飞来。他说。他讲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你学了我跟我一样还不过就沦落在这里教亚洲人。
哦，
我当下听了真的懵掉啊、哦、我才想到啊，对，他也不想当老师。
他的话其实有两层意义的了。
对对对，就他也想去环游世界然后去吹当大明星。
如果你现在的你，其实他还是羡慕你的。
也许对，搞不好他更羡慕我。
他只是不希望有那只脚就对。
对，就是说包括我们有一堂乐理课也是，老师给我个题目叫你照这个乐理写一首歌，然后我记得我教作业的时候老师说哦你都合乐理，但是下一句就问说、可是有人会买吗？
对。
啊，我当下就懵了。就像我们举个例子啊，像周杰伦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批评啊，你看你唱歌也不好听啊，啊，可能甚至有些传统的音乐家会觉得啊，这不合乐理啦什么的。whatever， 他赚钱了，
对，
观众接受他了，他就是将来，我相信再过五十年、一百年，他的歌就变课本了，
没错。没错
啊，对对，确实，他现在有些曲子都会变课本的嘛，
没错。
啊，那所以，我当下在美国学到就是说， 哇，不，过去人怎么做是过去的事，那我们自己的 market 才是我们的 market。
是，
对，
现在朋友看顺文讲的那么这个活灵活现啊，那我们的节目要稍微告一段落，我们会在下一次的专访再来跟顺文谈人生、谈艺术啊、谈生命。我们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喽，
拜拜。